跑题大会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老潘。今儿个啊，跟刘小磊老师继续开聊《金瓶梅》，刘老师请出场。
这个出场的频率很高啊，我
有点像说书哈。
是啊、嗯。然后现在外面是春光明媚的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读禁书，读《金瓶梅》啦。
为什么要春天读呢？
春天是个很美好的季节啊，是一个什么什么的，赵忠祥老师的就出来了。
阳春三月，什么非洲大草原又开始了什么春天啊？那雨量充足，哇，完了。总之吧，
这是一个万物生长、充满了生机的一个季节。
一个季节，
对
啊，什么角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迁徙。好嘛，金瓶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播讲。
动物凶猛。
是的，哎，动物凶猛这个名字用的特别好。
嗯。
我们前面主要讲的是金瓶梅里边的女性。
嗯。
当然金瓶梅里面女性是占了光华的 80% 以上，我觉得最光彩照人的人物。男性要往后排好多位次。但是呢，既然咱已经讲了一期西门庆了。西门庆和他的朋友圈，我们实际上还是要开始聊的啊、哦。而且书里边有一个刘小磊老师最喜欢的一个男人啊男性角色，他还是要重点的给大家来解析一下的啊。
我最喜欢的，我记得上一期说了，我蛮喜欢西门庆的。结果底下那个乡亲们就说，小磊老师还蛮敢说的啊。然后还有小宇宙的小朋友说，小磊老师是第一个全球第一个为西门庆证明的人。
对对对对，但是吗？我觉得好像给潘金莲证明的非常多啊。
对，但是为西门庆证明的好像真的不是很多。
可能是不是真的？我觉得给潘金莲证明的女作家、男作家都有，是吧？包括那个什么写剧的，专门写了一个
潘金莲的，
那魏明伦、啊。
对对对。
但是女作家给潘金莲翻的也挺多，但是给西门庆翻的我真没听说过。
真没听说过哈。
哦。
其实在我。
全球翻案第一人刘老师。
其实我是没有把西门庆当成一个坏人来看的，我把他当成一个很正常的男人来看的。
嗯、是。
他从这个角度你会看到他身上他有点可爱的一点吗？
就是我现在有点分不清咱俩到底谁标准低了啊。咱聊潘金莲的时候。
嗯。
是我当时说了吗？你觉得我是就是你问我好像喜欢潘金莲吗、
嗯、对对对。
我说我受不了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点就把人家那个
关哥
给弄死了。
对。
这真是过不了心理坎儿、
这个坎儿确实也是。
啊
嗯。
是吧，但是好像作者自己就能过去。我觉得他的境界是比我还要高的啊。他能过去。
那你
也能过去。
我也能过去。
你也能过去。
对对。我刚想跟你说呢，我说我坎儿没那么多。嗯，
我可能不是文学里边的潘金莲的坎儿，是现实的潘金莲。
对，你就代入了。
我代入了。
嗯，对。嗯、其实读小说有的时候可能这种代入感太强，有的时候就你的道德感就猛，就让你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他会有一点点那个，
嗯，
就道德感太强嘛。
如此说来，比如说我说我最喜欢孟玉楼，可能跟这也有一定的关系、
啊、
不害人啊。
不过代入感也很正常啊。
啊、
嗯。比如说我们读红楼梦的时候不也很多代入感吗？比如说宝姐姐呀、啊、是个很会做人的。
对。
然后对人很与人为善的、很温暖的这样一个姐姐。
是。
然后林黛玉就是个文艺作女啊，很会做的、对吧，很小心。然后我们立刻会联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人物来。
对。
啊、嗯、金瓶梅当然也会有很多的代入感。
嗯。这样就舒服多了。我也喜欢西门庆。对吧、
啊、是在
我
的。
我发现了你这叫
诱供。我
诱
供齁，在我的激发之下你终于承认了。嗯、我的书里不是写了吗，作为欲望号的金瓶梅，那里面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西门庆。
是吧，
对，尤其是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一个西门庆。只不过好多人不愿意承认罢了。
是，好像你说过，就除了他早死这个缺陷、啊、
对，
其他的一切都很完美。
肯定好多人说、嗯、我才不会像西门庆那么傻呢，33岁就死掉了，我会养生。
对，就会节制。
对对。
嗯，我也好像请教了您一个问题啊，当时、
嗯、
说、
嗯、
这个胡僧给了那一兜子药，得有吃完的时候啊。我记得你当时说吃完也就差不多了，西门庆、啊、
没准还有别的奇遇啊。
哦，
对吧。
那就是一浪接着一浪了，
对。
那也就太
等到下一次我们讲那个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关系的时候，其
对，
实我们可以谈谈欲望，谈谈西
是，
门庆为什么在欲望的路上一路上就是一条道走到黑
没错。
啊。其实这里面背后有他一个欲望的机制。
谈男之前，我得问一下小磊老师，为
嗯，
什么要把男人放在女人的前面呢？
那我是因为想把大家最想听的往后放一放。
啊，最精彩的是
对，
吧？
但是我自己觉得，
嗯，
西门庆的朋友圈和他的兄弟们的关系也非常的精彩
很有意思
啊。
哈。
但是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对《金瓶梅》的理解，不要光想着是男女关系，
对。
不光是两性关系，它其实里边有很广阔的社会啊、人性啊这些方
啊，
面。
还有男男女女
是的
啊，
呀，还做生意
还
呀，
有生
然后
意、
社交呀，
官场
对呀，
啊、宗教啊，天哪，
啊，
好多。
很多很多很多
嗯，
啊。
当然，这个你最喜欢的那个人物啊，实际上也是我在全书最喜欢的，应伯爵。我的评价比你还高。我记得咱们第一次录的时候是，我忘了是在录的时候还是在平时讨论的时候，我说应伯爵我很喜欢，我觉得人特别
哦，在
好。
录的时候，我想起来了，你对我书里写的一句话不是很满意。你
没
说我
啊，
说的他不是一个好人，也不是个坏人。你说他明
对，
明是个好人嘛？
是我说又顾家又疼孩子啊，疼孩子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什么之类的，他又而且他正经的没害人，对吧？你西门庆有时候他也做了恶，就是帮闲这个东西啊，就挺有意思。他我觉得帮人作恶就不一定叫帮闲，就是要帮人打发闲时间，或者说让人开心。
做一些没啥用的事
没
儿，
啥用的
看
事儿，
起来不太有人格的事儿，
不
这
太
才
有，
叫帮闲，对不
对呀，这才
对？
叫帮闲
啊，
啊，那叫帮凶。你
哦，
帮人，
是，对，
你帮
你
人
这
弄
个
死
发
人
现的
了，
是
你叫
很
帮
对的，
凶，对吧？这帮闲这个东西啊，就是经常我就李敖有时候也骂，鲁迅也骂，觉得这种人是乡愿，什么帮闲这种，我觉得有点太高估这些人物的负面效应
对，
了。嗯。
说的特别对，我觉得那个。特别赞同，
所以我们今儿个是给应伯爵翻
哎呦，
案
方
吗？
案啊，给英
可
伯
以。
爵，上一节课是给，上一节课，上一
刘老师上
期，
课上习惯了啊。
上一期是给西门庆翻案，这一期呢是
对，
给英伯爵翻案，
我们
对不
第一期
对？
就给西门庆已经翻了一部分
翻了一部分了
了啊，
啊，然后
是。
对，给西门庆翻案的过程是不断的进行的，持续进行的。
没错啊，没错，所
然
以。
后刚才你说的，就是说很多的传统的理论的，就是文学评论家一说到帮闲，就说你在现在上网上去百度去查一下，就是说应伯爵帮闲，历史上丑恶的帮闲，对不对
哦，
啊？
对，
对他的评价是非常低的。其实
是，
这是一种怎么说？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他是还是拿着以前的老的道德观点来评
对，
价他，第二呢，他过于道德化了。他没有
对，
注意到，《金瓶梅》的他那个背景其实是一个商业社会，是个城市生活，
没错，
对不对？
就是我能想到的，应伯爵就是最影响他形象的，也只不过是，比如说。在这个我忘了是叫藏春屋还是燕子坞啊，就是西门庆
哦，和那
做
个
事的
李
时
桂
候啊，
姐，
应伯爵帮着搬腿，这已经是我能想到这帮闲的极致了啊！这个
那一节
可
写的是稍微有一点点过了，有点下流
有人
了，
会讨厌，但是没有我没有发现一个任何一个情节是应伯爵帮着西门庆做大坏事的，我不
对
知
呀，
道啊，就是有没有啊？
其实西门庆也没做过什么大的坏事。当然
是。
了，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他毒死那个武大，这当然是他生命当中不能够去辩解的一个东西。
那是，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其实按照《金瓶梅》的逻辑，《金瓶梅》的日常生活的逻辑，其实他
对，
可以不用杀死武大的。
是的呀，
但是因为这个故事太过于脍炙人口了，大家太深入人心了，就不能改变这个故事的中间的这个要素，就是武大
我有
被
点
毒死
理
的
解
要
了。
素。
也就是说啊，以在清河县有西门庆的那个生态圈里边，根本就不需要打死武大。
是的，
武大就让了，就给钱
给他
了。
钱，他不就来了吗？
是，
那因为在《金瓶梅》里，其实什么都可以交易的。
对，他既然是从水浒的这块土上生发了一支，你就不能太大改。你已经让潘金莲和西门庆玩死好几年了，是吧？你已经都把林冲不是林冲，武松早流放好几年了，
对呀、啊。
你不能让再猥琐一点吧，就是。
没错，没错，
太现实主义了，那也可能是啊，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就是不太合理，
是的，
在《金瓶梅》里边毒死武大这件事不太合理，
对，
顶多有点像气死，
对，
就像花子虚那种，我
气死
了，
被气
死
了，对，
是，
就那种被冷暴力，然后他自己气死了，
对，
这其实也说明了《金瓶梅》这个社会是比《水浒传》那个社会更加文明一点的。这也说明商业社会比农业社会更文明一点的。
哦、哎呀，对，
在农业社会，这恶霸比较多，我就抢你。
不那么浪漫，不那么英雄主义。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也不那么残酷。
那当然了，
是吧？
让我们再想一想，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只要能交易、能金钱能搞定的，
嗯，
咱不出手，这不很文明吗？
是。
咱用钱买来的东西，咱就不用去抢
了。当然了，这在很多的价值观、很多读者的价值观里边，觉得金钱的交易还不如杀个人呢。
那太可怕了，
快意人生，
对对，不
那是文学，
对对对对对，
文学。
其实我以前在那个北大汇丰，他们我专门讲过一个，就是从那个《水浒传》到《金瓶梅》到《红楼梦》，它是一个文明这个不断的进阶的一个过程，
哦，
对不对？《水浒传》让大家一言不合拔刀相向，
对
啊，然后没、嗯、然后别讲理，也讲不了理，没有人给你耐心讲理，
是
不是啊？是啊
嗯、
然后那个就是李逵的两大板斧就舞过去了，
对
不 对, 对啊？但到了《金瓶梅》了，咱好话好好说，能用钱摆平的事儿，
嗯，
咱别动刀子，
没错，
这不就进步吗？
嗯，
那到了《红楼梦》，大家也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欲望了，那又更进步了，对不对？
对，当然了，为了我们节目的政治正确，这个我要表达一下跟你有点不太一样的观点。
嗯，那好，请说。
也许他就器重了一个巧合呢，
嗯、
就是《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是三个阶级。
嗯，三个文明的阶段，
不是文明的阶段，是社会的阶层。
哦，你是从阶层这儿来说。
前面是王府，
嗯，
中间是官宦和商人，下边是流民，也就是王学泰老师写的游民社会，中国文化与游民
社会。嗯，
这个每个阶层遵从不同的道德，
嗯、
因为你在这个最上层的阶层里边。生命是非常值钱的，而钱是不值钱的。
嗯，
在最下层的流民阶层里边，命是不值钱的，而钱是非常值钱的。你到底是用命换钱，还是用钱换命？在不同的阶层里边，他的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
非常好
啊！
鼓掌，鼓掌，鼓掌！
我是不是表达了这个？哎呀，一下把你这个搬回来一点点，
鼓掌鼓掌、嗯！但是我再搬回去一点点
啊，
就是像这种游民道德、
嗯，
像这种游民生存的这种法则，当然是很野蛮的，对不对？
当然
啊，所以到了《金瓶梅》的时候，这个商业的社会和一个城市的生活，把这种游民道德给去掉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好的。
嗯，它有横产嘛？我们
就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说的，我承认也是对的。
还有一种就是说打打杀杀的这个标准来说，这是个野蛮的。
嗯。
但是我们很多人也会认为这些高层的尔虞我诈，把晴雯这种给坑死，迫害尤三姐、尤二姐，难道不丑恶吗？
然后这个真有意思，
哎、对不对？
我星期二是不是上课嘛？
啊、
哦，上《红楼梦》精读和《红楼梦》导读嘛？
是，
我就前天就讲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有的学生他会用那种阶级论的角度来看贾府，他是个贵族啊，为富不仁啊。
对。
然后贾宝玉什么都不干呀，然后他们骄奢淫逸啊。我说，
好像在对，好像解放后批判《红楼梦》也这么批，
也这么批的，说是封建贵族是必将腐朽，必将衰落，
对
不
对
啊？但是呢，我提醒了我的学生注意了一点啊，我说这个哲学啊，还有文学啊，还有很精密的、很精妙的、很精致的那种精神活动，它其实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来支持的。
是，
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下，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些画家、那些文学家，不是都是贵族包养的吗？
对，
对不对？
嗯，
他们需要有这样一种支撑，他。
是。
然后，当一个社会，物质发展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会有这样一种追求。
嗯。
然后我就给大家提醒大家，我说贾宝玉为什么一定要降生在贾家这个一等的富贵风流之地，是因为他不能降生在刘姥姥家。
对。
他如果他在贾家，他才有大观园，他才有这些姑娘们在一起无忧无虑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是。
对不对？
但是这个《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如果通篇120回写的全是这个锦衣玉食的生活，它就不那么伟大了。
是的，
伟大的之处在于，就是过着这样的王侯的生活的贾宝玉，既表现出了他的才情，最后又迎来了一些很虚空的命运。
对啊，
是吧？
然后
他也很惨呐、
啊。对呀、啊嗯，然后这个，我记得谁问过我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当贾宝玉，你当吗？我说我可不当。 因为他很惨的。
是的。
对吧，前半段什么都有。
是。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啊，到后半段什么都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都被剥夺了。你再想想你生命当中存在过那些那么多美好的那种记忆那种经历，最后全部都没有了。
就是
到底经历好还是没经历好。
小时候我最烦金瓶梅的一点和长大了之后最佩服金瓶梅一点都在这儿。因为我最喜欢的人物啊，红楼梦里面是史湘云。
哦。
因为他觉得他既没有什么机心，很宽厚，还可爱，还有时候还帮人调和事儿什么，这叫这我之类的吧，我也反正读的也不细。
嗯，
但是他后来怎么就是当了传记是吗？
这是八周回以后的事儿了。
我是
啊，
就
是
后边的事儿，就觉得你看看这么好的人。
传记是83版的电视剧《红楼梦》电视剧给他的一个结局，这是红学家研究出来的。
哦，说到这个传，
但是他最后肯定也很惨。
是吗？对，就是。那时候就烦这种，就好人没好报，这是我是代表着这个、
啊、广大人民的心声，
我们村的观点是吧？那后来我就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就觉得曹雪芹这么设计，那当然也很伟大啊。
嗯
嗯，哇，那要这样，哎，我们今天真的开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如何解读西门庆？是吧？
哎，对啊、其实我们刚刚从《水浒》说到《金瓶梅》，又说到那个《红楼梦》，我们说到是三个不同文明的阶段，然后潘老师也补充了一下，
这是叫《水浒三部曲》吗？
对啊，然后这个背景其实给我们解读英伯爵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
对，
就是说你要从商业的角度、从城市的角度去解读英伯爵，你就没有那种道德愤怒。
我甚至在英伯爵和刘姥姥身上看到了。人物形象的写法上的共同点，
对吧？
啊，
那《红楼梦》学习《金瓶梅》学了很多啊。
我觉得刘姥姥就是一个男性的，就是一个女性的英伯爵，
对，
说笑话让人开心，家里边困难拿一点好处，最后不忘恩，哎，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这样
啊。所以你特别好的文学直觉。就是从这两个人的人物里面看到了他们的共通性，那个曹雪芹肯定是学的。
哇，这我在红学家面前竟然搬了一把斧子，
那你很厉害啦！
这个是有共同之处吗？这
有。然后我在读《金瓶梅》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对《红楼梦》已经很熟很熟了嘛，
对。
然后每一回都能看到《红楼梦》的影子，每一回哦。几乎是每一回都能看到《红楼梦》的影子，
哦、
那种曹雪芹向《金瓶梅》致敬之处。比比皆是，
是
啊，
所以我以前看学者写的说，简直是崇拜，说曹雪芹简直崇拜兰陵笑笑生，崇拜的都不行了。
他是他最好的读者，
是吧？
最最最什么呢？最能够学习他的那个读者。我觉得我老了以后可以做一件事儿，就是把《红楼梦》和《金瓶梅》每一回就对照，看他俩怎么样的一种对。
你现在就可以做。
现在好多别的事儿，
哎，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
对吧？
我因为我不太了解有没有人去专门做这个哈，
好像呢目前还没看到。
挺好，你这个题目真的是，
请鼓励我。
是的，可以啊。那
回来说我们的，
说回我们这哥俩，
对，
这亲哥俩是吧？
对对对，
嗯。
刚才我们就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从这个背景去看，刚才就说了，就没有什么道德义愤和道德愤怒。
嗯，
说读《金瓶梅》，你读得很愤怒的话，那暂时先不要读。因为那里边会让你气死的。你看英伯爵像这种帮闲，我们今天要说他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是。
嗯，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的
这样
铺垫接受。
能被你解构掉。我最生气的一个是潘金莲搞死关哥，第二武松搞死潘金莲。虽然对吧，这是虽然这有一种相报理论啊，但是还是生气。
嗯，没事儿，那我们的潘小姐，我们的小潘潘。你是不是也在另外一个
我的听众有时候我的听对呀、啊、
你是不是
在两个老烟枪啊，
哎呀
烟枪，
你怎么得了这个名啊？
因为我喊烟枪武大郎，我说大郎起来喝药了，因为他就喊我金莲。
哦，原来是
这
个样子。
我以为是
你很风骚被叫成潘金莲。
不是，就因为我们俩是连线看完球之后上午11点录。但是看完球之后经常起不来
啊、哦！你看那大郎起来
了，大郎起来喝药啊，他然后说金莲来端药什么之类的，
这样、
啊、是这么的，
那好可爱啊。
嗯、
那关于潘金莲潘小姐，我们以后肯定还会经常提她哈、嗯，
会。
然后那个节，我希望我可能会帮你能够捋掉
哦
啊、
哎，
希望哈，希望如此。
可以，
今天我们就捋一个节，就是说兄弟情义，
有没有真正的兄弟情义？
对呀、啊，人人都说，好多人都说，你们这个女性啊，都是塑料姐妹啊。
哦，
女人和女人之间没，往往没有什么很真挚的那种很持久的友情，男人才会有。你看看《水浒》里边，
啊，《水浒》只有还有《英雄本色》是吧？
啊，对，然后还有金庸的小说，
啊，还有金庸小说，
对不对？那都是
对对对
都是兄弟情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比金坚，对不对？义薄云天，
义薄云天啊！
今天我就给你拆解一下，
是吗？
啊，
你要你这一节要通过西门庆和应伯爵来证明男的是靠不住的，是吗？
也不是，
也不一定。
我最后要证明一个什么呢？不要靠别人，
是。要靠自己，
对任何的朋友都不要去靠，
哎
啊！现代社会它就是这样的，你每个人都很孤独，都每个人都很独立，自己承担自己的命运和生活，对不对？
行，那我就扮演一个反方呗。
好的，
我觉得西门庆这个还是有真正的友谊的。
好的，那我今天就拆解你的真正的友谊。其实这个作者一开始第一回他就拆掉了。
是哈，
对不对？
是，
你看他叫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对，
这个热字儿其实就是《金瓶梅》这个作者非常狡猾的一点，热中有冷嘛。
对对对 对, 对、
啊，他往往说你很热的时候，他背后冰冷的现实在后等着你呢。
天哪，这个热结十兄弟确实这个热字用的非常好，
对吧？
因为本身写的时候就已经挺调侃了，就是挺冷了。就是那些人谁当老大谁当老二谁出多少份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帮人全是虚的啊。
对
啊、
然后那个你说到虚的点，你又提醒了我，就可以复述一下这里面一个情节。
对，
就是他们在那个要结拜十兄弟中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不知道，其中有一个兄弟原来叫不知道啊，不知道死了，他赶紧找另外一个人顶个窝。这说顶就能顶的吗？
我原来真是把这个不知道这名字给忘了。
嗯。
你这一说这个不知道这个名字，我觉得起的也太好玩了，
挺好玩的是吧？
他根本就没出场，
对呀、啊，
直接
就可以不知道他。
但是他其实姓布是吗？
叫智道啊、嗯，志气的志，道路的道。
对，叫布知
布
知占卜的卜，不知道。
对，
是的，是的啊，结拜之前就死了、
嗯。对，然后这时候他们就想到了，咱们要凑齐十个呀。
对。
然后那个再顶个窝呗，叫谁顶窝？隔壁花子虚呗。那你想想，那个谁，西门庆为什么找到隔壁花子虚？
哎，是西门庆提的，还是有别人提的？
西门庆提的。
你 看，
因为西门庆那个时候已经对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
已经盯上了，
已经开始评价他了。他说，他就给他老婆那个吴月娘说，他说那个花二娘，隔壁的花二娘人挺好的，
哦，
又有钱，
哦，就这两样啊，已经。
所以呢，他就、你看这个作者写的非常的细。
对，
就像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也读得很细，你说这个作者他会埋一个线啊，这个线那个线前后都有照应。
哎呦，是吗？
对不对？
哎呦啊，谢谢夸奖。又忘了啊、
你说的我记得了。
但是就是你说到了这个李瓶儿啊，或者花子虚，我觉得这一点作者写的特别高明的是，他把这个线索埋的一点都不硌得慌。
嗯
啊，自然的就是很多人就忽略了这一点。
自然的就像你端水渴了，端水就喝了那种感觉。
对，他跟他老婆跟吴月娘说，或者说他就哎，这死了怎么办呢？我们找个人再垫一下吧，垫一下。就讲着，哎呦，不得不把花子虚给拉进来。
对呀、
实际上是一种有预谋。
有预谋的，而且他们还说了花子虚花钱散漫。
哦，
就是舍得花钱，
是吧？
对吧？
这
光有穷兄弟不行吧？
那对，前面的优点，老婆好看吧？大家还没注意这件事儿。一说花钱散漫，其他九个兄弟说同意，
同意。然后，于是就凑齐了十兄弟
啊、
他们去玉皇庙里。去玉皇庙在金瓶梅也很重要，
对
啊，里面有永福寺啊，有玉皇庙啊，不管怎么他们就开始去结拜去了。
哎，我怎么发现做坏事老是去玉皇庙啊？
是吗？
做好事去永福寺啊？你看他祭典呐、什么之类的，跟佛啊，玉皇庙里边都是干那种啊的事儿，或者说热闹事儿。
哦，就因为他比较入世嘛。道家是比较入世嘛，
不忌讳肉啊，
对，
有可能是这个、
不过永福寺里他是在永福寺得到了胡僧药啊。
哎呦，那我也低看人家佛家了，
低看人家佛家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所以说在《金瓶梅》这个小说里，佛道都是满人间烟火的。
嗯，
那什么姑子啊，那什么道士啊，
都是幸运大师。人间佛教，
哎，
啊，
差不多是这样的，
啊，
非常有人间烟火的气息。
对对。
然后那个第一回写的特别好玩，然后他就说什么呢？这时候他们就开始逛那个玉皇庙，
对，
看到了有一个元帅 姓啥我忘了哈，他说有三只眼，就是与那个元帅的塑像有三只眼、
哦、
那是谁啊？
马王爷三只眼、啊、
哇，就是他、
啊、
就是马元帅
啊, 啊，马元帅
啊，
对，
就是马王爷，果然问你是没错的、
哎、对
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这时候那个其中一个兄弟，我记得是常志杰，说他说哎呀，他说他有居然有三只眼，这个世道两个眼看人的把人看透了，还弄第三只眼，这句话、
哦、
很有意思吧？
哦，常志杰说的，
常志杰说的、
哦。
接下来他又看到另外一个元帅，
对，
那元帅叫，我记得叫赵元帅，赵元帅
赵公明啊，财神。
对对，嗯、
这都是道教的神，这是这个《封神榜》里面的、啊、
哦、
嗯，
哎，我对《封神榜》不是很熟。
对对
啊、嗯，然后一问你、嗯，你肯定知道哈。然后那个赵元帅是穿个蓝袍子，旁边跟着不是穿蓝袍子，
骑老虎，
老虎，
老虎，
对对，他们就是老虎，是个伴当，是老虎。哎呀，老潘真厉害，
谢谢表扬。
嗯，
我发现了，这个你是给学生讲课，都一边夸一边讲的吗？啊、
嗯，那没有，学生们哪有你这么厉害呀？
嗯，
又夸了一下哈。
啊，对对对对，
情商好高啊！
谢谢谢谢。
然后回过头来再说哈、嗯，说那个赵元帅，他不是有个老虎吗、嗯、这时候那个有一个兄弟说啊，他那有个老虎，哎，这白赖光说的，
是
那老虎还跟他旁边当他的朋友，当他的坐骑，吓死我了、
哦、
这旁边有个老虎跟着我，那不吓死啊、哦、结果呢英伯爵接过头来就说了，回过头来给西门庆说，哥，那么多我们那么多人跟着像老虎一样吃你，你害不害怕？
哦，
我们都吃你的，喝你的，跟老虎一样，你害怕不怕？
对对对对对对，
这句话很有意思，你发现没？
这句话是捧西门庆的，是吧？
对，
哦，
我们都是穷兄弟，
对，
我们跟你在一起，跟你混，其实还不是靠你吃饭呀？
你 看
吃你的，喝你的呀？
哎呦，
那你怕不怕呀？
还他，我觉得这个捧还有一种暗捧什么呢？古人说“伴君如伴虎”。我们跟着你啊，我们就是伴君啊，
哎呀，你果然
是
你是
我们的王啊，嗯，
潘老师，你果然是宇宙情商最高啊！
如果能穿越回，我一定要穿成英伯爵，PK 一下，
可以，我觉得你完全可以 PK 英伯爵、
嗯、
啊。然后这句话我当时一看，我就特别可爱，因为英伯爵把这事儿给说破了嘛，对不对？
哎，特别神的一点啊、
嗯，
就是有时候我看到一些话剧或者一些电影的时候，这个里边的角色，尤其是我前天我不是说聊莎士比亚嘛，跟一个导演，
嗯，
他说莎士比亚的剧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置，说剧中人物演着演着会突然间对观众说话
啊。
这个在《金瓶梅》里边，我总觉得作者是在派遣应伯爵在跟观众说话。
哇，这个。
啊，
这个比方非常的好，
是吗？
有的时候他真的、哦、这个作者他会通过其中的一个人，很聪明的一个人、
哦、对，
把这种真相给说出来。
是，
嗯，
只有应伯爵一直在戳破很多东西。
对对对，而且他说出来让我们觉得他说的很可信。啊，你居然还给人聊莎士比亚，那我要听这一期，好好听这一期。
对对对对对。嗯，不是这周五就是下周就播。
嗯，好的。
嗯，
然后还没有完
啊，
特别好玩。
对对对，
嗯、
接着您的应伯爵那个，
然后呢，
伴君如伴虎，不是老虎那个。
老虎那个、
嗯、
说完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排座次了嘛，对吧？
嗯、
那按照年龄谁最大呢？应伯爵最大。
哦。
啊，所以呢，西门庆就说：“那按照年龄来说吧。”
应二哥应该当老大。哎，这个叫法也，应二哥应该当老大，这本身就不是个老大。嗯、
哎呀，你就是应伯爵化身。应伯爵说这样的一句话、
哦
啊、而且他领应伯爵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个年头哪能去续齿呢，牙齿，
对，
但就续财势啦，谁有钱谁当老大啦、
哦、
第四个人又出来说话了吧、
哦、
你说的那个戏剧里边那个第四个人出来说、
啊、
向观众说话，
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个年头就是论财势、
嗯、
谁还论续齿啊。
他我觉得他高明的一点是，他既是应伯爵的话又是作者的话，同时呢这句话还不个灵，我们叫这句话不突兀。
不突兀，对对对、
啊、
就非常的妥帖。
说完之后西门庆还很高兴。
非常高兴。
我就觉得、
嗯、
是吗，这捧我有才是啊。
对啊，然后有第二句话就是你刚才说的。
嗯、
我是应二哥，你还在喊我应大，他说我到底大哥还是哥。
哦，真有这句话、啊。
真有这句话。
啊、
我就说你是应伯爵。
我回去查查我的生辰八字。
你要查一下、
啊、对，
没准跟他是一个星座。
是不是二哥转世啊？山东二应二哥转世。
山东应二哥转世啊。
嗯。
然后那个接下来呢，他们就像模像样的在那儿结拜了。
嗯、
啊，吴道官就开始给他说，你们要同年同月同日生啊。但是每次看到这段我就笑得要死。
这个道长给人主持这种仪式，
对啊，主持这个仪式，然后各种的、那个，
很像入云龙公孙胜啊，
差不多，
对，
就那种感觉
是。
然后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反讽在里面，就是在玉皇庙里，他们郑重其事的用这个无道观，用了一段非冕堂皇冠冕堂皇的话，就同年同月同日生
啊，
同甘共苦啊，
是
啊，大家也怎么样？其实之前都全都说破了。论什么论财势啊，三只眼看人呐、啊，我们都跟着吃你啊，
对
吧？对，然后凑份子之前呢，他们说还凑份子吧，
是
凑份子，然后那个给吴月娘凑份子，吴月娘一看这是什么黄的红的乱七八糟的，就意思成色又不好、
啊、有的可能就是几文铜钱、
啊、对对对对、
啊、
其实吴月娘对西门庆的这样的一个结拜是持反对态度的，
对
啊，接下来你就会看西门庆是怎么看待这个结拜的，很有意思、
啊、
但是吴月娘就说你说还要结拜兄弟，我西门庆说对呀、啊、以后大家相互帮助啊，
对
啊，然后吴月娘说得了，你看这些什么东西，他们都那么穷，到时候他们肯定靠你。
嗯，
西门庆说了一句非常大气的话，
说什么？
我觉得这也是你、哦、你可能会说的，
嗯、
哦，叫做宇宙情商最高的潘老师说的。哦、他当时说，哎，人家靠我，那不说明我们发达呀，那不更好吗？
对呀、啊，
对吧？
我们值得被人依靠啊。
对呀、
啊啊，
很赞、嗯，是不是？
对，我们要混得不好，人家找我们干嘛？
对呀、啊，
嗯，
你看这是不是你会说的话？
不是，所有男人都会说。
真的吗？
啊，
那我可能了解太少了。
就是混得太差的男人不会说。
哦。
混得太差，他觉得斤斤计较啊。
对对对对，他、
啊、
老是想利用别人，他不愿意被人利用。
他觉得这是一种人气，
对对，
或者捧的是一个人场。
嗯，
大家到我这儿来，那财也会往我这儿来呀、啊。啊，
啊，是这样子的，
是吧？
很好，
嗯。
所以你是潘石屹，
所以这个你是通过这场结拜啊，看出这些男性也是塑料兄弟情是吧？
对呀、啊，其实这里面说的很清楚啦。
嗯、
当然，他通过你说的非常生活化的东西，给透露这样的一种本质的东西。
天哪，兰陵笑笑生真是解构一切呀、啊！
第一回
哦，
就把这个事儿全都说透了。
是、
哦，你到底怎么去看待他呢？就很有意思了吧？
没错
啊、
嗯。所以后来英伯爵的一切表现啊，不错，都是加分，是吗？
对呀、
啊，都是加分。
对
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
大家以就是读者们已经认为这帮人全都是吃闲饭的
啊，
帮
闲，
对，
很丑恶。
在这个基础上，英伯爵还帮着西门庆，还挣了钱，还说了事儿，还摆平了麻烦，还安慰了情绪。
嗯，
善人哉，
提供了很高的情绪价值。
是
啊，怎么去全方位的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那个我们刚才我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咱们读金瓶梅的时候，咱有一个先说，咱们有一个背景的知识，就是它是一个商业社会，它是个城市生活，
是
咱们就不能拿着水浒传的打打杀杀的那种标准，那种农业社会的伦理来看了。
是，
那这么一看呢，哎，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的融洽，对不对？
对。
然后一方面呢，就是那个英伯爵就充当了中介的角色。
嗯。
然后那个西门庆也是知道的，他给我领来一个卖米的，给我领来一个卖丝线的啊、然后我用了520两，其实他就只给他500两、
哎、
西门庆肯定是知道的，
而且西门庆觉得这个天经地义啊，
对呀、啊、你节省交易成本啊，
来个5%的抽头，这件事情如果不这么干他觉得还不对呢，可能
没错呀，所以说这也是西门庆天生的商人、
嗯、对，
他知道这些事儿了，该让人家拿好处的就让人家拿好处，
毕竟是从小生在商人之家啊，
没错，所以我就想到了，就是说有一句话，比如说商业是一种慈善、
哦、
你要是取消掉中间商，他就回到原来的物，就什么，就是每个人面对，就是中间没有中间商，他也不是一个商业社会啊，商业社会就是需要中间商的呀。
如果西门庆不是个商人啊，他这个是村里的，
嗯，
种地的，
嗯，
他结了十来个兄弟。这帮人怎么混呢？
对啊，他干啥呀？
这帮人除了打家劫舍好像没事儿干呢。
对啊。
啊、因为大家也没什么钱。而且呢遵从的伦理也不是商业伦理。
对啊。啊、
嗯。
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兄弟属于兄弟情，正好你说这话说的特别好，正好回到了我想要去拆解的一点。
嗯、
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文学里边经常会说兄弟情啊是最义薄云天啊最好的哈、啊。
是。
其实你拆解。开之后他就是出门靠兄弟，什么叫靠，其实就是利益的联盟啊。
哦、
只不过是在那个三国演义里边把那个桃园结义说的太好了，上价值，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对吧、
哎、
就上了个价值。
利益联盟之上是利益联盟支撑的价值观联盟。
对， 的。然后其实在这个那个罗贯中写这个桃园结义的时候，在那个游民社会里，他们会流传着一个关于三个人结义的故事，完全不是桃园结义的那么美好。
是
那个关羽和那个张飞看到了那个那个刘备在底下睡着，他那个什么赤练蛇从他的五窍里出来，他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很厉害，一定会发达，我们跟他一定有饭吃。
懂了。
懂。
这个有点像宋朝的那个有三国志评话。就是说书的。
对。
说书的人一般都会说什么刘邦斩一大蛇，都得有点玄妙的。他们看到了利益，
对，他们就看到了利益，但是被罗贯中的文人一升华，他们是为了那个家国情怀。
你说的这个是一个证据。还有一个证据就是他们仨结拜了之后，这也是评话里边的啊。这个所谓评话实际上说书艺人也就是游民代表他的价值观的体现，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提炼的价值观。
没错。
说书人说这个关羽跟张飞跟刘备三个人就结拜，然后这个说刘备说我无家无口，我单身一个，我造反不会反悔，但是两位兄弟有家有业有人口，你们反悔怎么办？大家就约好了啊，
杀。
是这个就好。那张飞说二哥你去我家杀我家，我去你家杀你家，这个真的是杀了几十口，就是以绝后路。
对。
这是游民价值观。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完全没有什么财产的人才会有的价值观。
对。所以这种价值观呢，你说的太，我就刚想说这个故事呢。然后你就把它给接下来了。
真是拆迁队的刘老师啊，就是拆我们的男性友谊价值观的啊。
对啊，你看到了水浒，其实水浒表面上是义薄云天，其实是什么啊，其实你看看那些兄弟们，只要是认识了黑道上一个兄弟，他有好日子过吗？人家好好在家里吃着火锅唱着歌，就被一个兄弟惦记上，他会做勾连枪，许宁就被惦记上了吧。
我跟你说，我读水浒的时候我经常会想，作者是来宣扬这种兄弟价值观的，还到底是来黑他们的，
对吧？
我理解不了的有几个，比如说卢俊义。
对呀、
啊，是吧？
谁能理解呢？我都不能，我也完全不能理解。
就把人家全家鸡肉给坑死。
是啊，人家本来都挺好的。
好几个，还有像
朱仝死活不落草，把人家的四岁小牙那给杀了。
天哪，是不是还有秦明什么等武将什么、
秦明也是被全家被杀了。然后那个宋江说没事啊，那个花荣有妹子跟你在当老婆就行了。
是，
这都是什么价值观？你说是不是？就是游民社会非常残酷的为了利益大家在一起的那种价值观呗。
对啊、所以尽管这个施耐庵改，但他也没法把这些全改掉，或者他自己部分也认同这些东西。
我估计是
但是呢，那我就要问拆迁队的刘老师，兰陵笑笑生到底是一个游民阶层的还是一个商人阶层的人呢？
我觉得他是哪个阶层不重要，他的观念绝对不是游民阶层的观念。
不是游民。
游民阶层的观念他是什么？零和博弈。
对，
对不对？
嗯。
但是呢，那个兰陵笑笑生他写《金瓶梅》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大家好好说话，能拿钱能买定就搞定，对不
对？
对，男女关系也拿钱搞定，就 OK。
也就是他写这个，他并不反对这样的一套做法，是吧？
他不反对，我觉得他不反对。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因为他不反对，所以他能写出里边他们关系的活色生香来呀。
是，
对不对？
就是他很自然写，
而且对他很自然，而且把英伯爵写的，而且把英伯爵写的很可爱啊。
哎，
当然这种可爱是因为好多的读者、后代的读者和研究者，他们自己有这个先前的有一个脑子里有一个深植的一个道德的，有个农业道德的那个有这种农业社会的道德，
是
用这种农业社会的道德来评论这个英伯爵，当然他是游手好闲的一个二流子喽。
对，
对吧？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经常猜想啊，兰陵笑笑生是谁？我好像之前也给你讲过，
对，我们也猜过。
我觉得我说他应该是不是属于游民，但他也不是很有钱，他是依附于商业文明社会里边的那个人，他可能是一个读书人
啊。你是这样的，
科举不太成功，但是有可能干的是英伯爵之类的活。这依附于商业文明里边就包括帮闲、账房先生、教书先生。这一类的啊，就是既读书又做买卖，然后他会站在一个半超脱的位置，近距离观看西门庆和这个社会这一家。所以如果按照一个电影里说，导演经常会给自己安排一个小角色在里边搅和， 那我就瞎猜，他就是应伯爵这个角色的塑造的原型。
哇，我觉得你这个说法还是挺能说服我的。
是吗？
啊，还能挺能说服我
的。
对对，有一定的合理性。我记得高晓松还说过，一口咬定就是应伯爵就是兰陵笑笑生的化身。一开始我并不是特别赞同，我觉得作者不可能把自己写进去。但是呢，你想想拍电影的那个区区柯柯经常在他电影里露他一面，昆汀也是露，是吧？
也露啊，经常被人一枪爆头啊。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趣味有可能是兰陵笑笑生这种作者，这种作家，
而且他把他的心里话说出来又不违和。
对对对对对，他有可能是附身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就是在《金瓶梅》里边，我就觉得就有些人物是写的那种温暖的又悲凉的，就是就应伯爵这种的。就有些人你会觉得该死了，或者有些人什么是，应伯爵是那种特别有体温的一个人，就他的弱点很明显，他的事儿写得很详细，给自己闺女带了点好吃的回去，要做一件冬衣服。我怎么觉得有一种作者自况在里边呢？
对，有一种那种
心酸的浪漫，
你还别说真有，
心酸的浪漫，
你还别说真有，就是那种温情，日常生活的，对于家庭的，
还有一点点心酸，
对，有那么一点，哎，这个说的特别好，就一点点心酸，没有心酸那就不是应伯爵了。
那几个兄弟没什么心酸的，就写应伯爵的时候充满了体温。
对，就是充满了体温，就是那种人味儿、人情味儿特别的浓。
啊，他还看不上西门庆。
哎，其实我要为应伯爵说一句话，
哎，
我要为那个什么呢？他没有看不上西门庆。
哎，怎么讲？
因为第五十三回、第五十七回这几回是另外一个人去续写的，这正是在这五回里边。
哎，这个有证据吗？
有证据。
五十三到五十七啊？
对，五十三到五十七。
为什么
五回嘛？三四
这怎么跟倪匡代写似的？他也不是结尾，
他丢了，
也不是开头，
他这块应该是丢了，遗失了。啊，就像那个《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一样，遗失掉了。
就跟书商要出版了，怎么这
缺了？
得找人
啊！找人啊！啊、
哦
嗯，结果就是在这里面，就是那个应伯爵，讽刺这个西门庆，这里面是讽刺的，还挺厉害的，说他是江心贼啊之类的，是吧？
哦，
嗯，
那就是没太体察作者的本意。
是的，你想想，然后按照我们对应伯爵的这样一种理解，按照我们对兰陵笑笑生的理解，他是不会让这样的人出言去嘲讽这个西门庆的。
他可以调侃，
他曾经调侃，他调侃，他怎么调侃过？他是调侃过一次，你记得也没错。有一次是李明，就是那个唱歌的，就是一个戏子嘛，
对，
一个李明，他的那个得罪了西门庆，是因为李桂姐得罪了李明，跟人倒霉哈。
对，
然后李明就过来找西门，找那个应伯爵，就是意思是那个英儿哥，你能不能帮我说一下？
是。
然后那个应伯爵没事儿，他有钱人的性子。
哦，
他是有钱人的性子，
是
当时劲儿大，过后就好了。他唯一是说西门庆的那个性子的就是这个，
就除了那几集之外，是吧？
对对，
我记得在这种社交场合里边，他调侃西门庆一般力度最大的，往往一般嘲笑他跟女人是一个啊，
嗯，
另外有时候嘲笑西门庆憨。
哎，对对对，
啊，
说过他
憨憨的，
啊，憨憨的，说他挺，其实这也是一种兄弟之间的
兄弟情，
也那种情谊啊。
如果
损友有的时候会损一下，
如果你有你有证据说那几节不是他弄的，
嗯，
这就真的挺好理解了，
挺好理解了吧？
就是我为什么说他有点瞧不上西门庆，是因为有点刻薄，有。
对，
有一些地方
就是在这五回里有点刻薄，说他是江心贼，
哦，
说他是虽然富，但是有个贼型，
是是，
对吧？
是是是，
这一看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作家，他完全不能够领会，不能够从一个正面的角度也领会他俩之间的一种关系。
天哪，这个补写的这个人还行哈，
也还
行，
但是我们都会认为他是个腐朽的儒家的，叫腐儒。
就是说这几节至少写他其他的日常生活，他写的好像还在线，因为我没太看出来啊，
也还行，
就
但是他前后不接，有点不接，
有点不太像《红楼梦》的，我就后边《红楼梦》的文采呢，跟前面
你能看出来，
对
对呀，
小时候都能看出来，
对呀，所以说我
现在小时候都能看出来
，那说你文学直觉特别好，所以现在红学界还在讨论这些问题，我觉得很搞笑，
是吧？
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文学直觉的问题，一个常识的问题。
我看有一种观点说，跟《金瓶梅》一样，说西门庆和潘金莲是你说的吧？说死了以后，这个兰陵笑笑生没心情了，后边就草草交代
啊
啊，就要不然把春梅都写的那么干瘪呢，死床上也没有一点点的，
你还想看人家怎么死啊？
声光电没有什么声光电是吧？
因为你看的不过瘾，
就是特别丑陋的就死了，就这么的，
就是他特别匆忙，
不像他 以前写春梅那么光彩照人吗？
对对对对，
嗯，
他就急急忙忙的，很匆忙嘛。
所以你这个推理，我觉得完全有道理啊。
嗯，
就是是，但根据这个呢，有人说，那曹雪芹也是这么干的，就是后边没心情了，直接补了。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真
不
一样。哎，嗯，因为那个怎么说呢？西门庆和潘金莲死了之后，然后兰亭笑笑呢没有心情。
嗯，
我们能够看出来他有点意兴阑珊，
是
就匆匆忙忙的结尾。
对，
但是在《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他不匆忙啊，
嗯，
他写的还挺从容的，
是
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屁事儿，他就一再的重复，
就财力不够。
对，他不断的，他不断的重复前八十回的那些情节，
没错。
比如说人家探春写了一封信，要着急，他就让人家薛宝钗再写一封信。
嗯，
啊，就是就很无聊的这种重复的一种情节，对，
嗯，
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在向前八十回靠拢。
我就感觉他好像大概对曹雪芹怎么安排人物心里边知道点，
嗯，
是吧，
嗯，
他知道这件事儿，
嗯，
啊，就是结局大概也不太离谱，但是呢这肉就不行了，啊，
其实也结局也蛮离谱的，
是吗？
对于我这种喜欢红楼梦
的，那我就真好奇了，
嗯，
就是曹雪芹如果亲自写后边的结局，那真的也可能会没那么惨，但是会惨是一种心理上的惨。
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特别想说的问题，
哦，是吗？
就是其实我曾经想过，我说如果要是曹雪芹，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曹雪芹可能后四十回他没写完，他可能写不完，不好写，非常不好写。
这前八十回已经让他累得
过于绚烂，
对，已经让他累得不行了。
啊，对，
嗯，
但是后期一个个的让这些人走。投向死路，我觉得对一个人来，对一个作家来说，那种压力非常大。
他比我们代入感那要强一百倍啊，
强一百倍啊！
因为他写的人物都是他七大姑八大姨，就是生活中的人呐，啊，
就是他深深热爱的那些人物，
是
啊，还有他自己的家。
所以写死了也有正常，
嗯，
就是说把自己给写死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后四十回，就是八十回以后，他可能真的没写完。
嗯
啊，从这个角度再来看那个《金瓶梅》，你才看了兰陵笑笑生的。哦，水平更高一点，对吧？人家不管匆忙了一点，但是人家把结局都写完了呀。而且最后你不觉得吗？他又有点什么呀？有点像千万条的江，就是千万条江水，就是那个大江大海，
是
不大江大河最后流到大海。
就对，
啊，
这一点我很认同，
叫万龙入海，
就跟你说的，就是他才华后边写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对，
嗯，他只不过就是有时候是懒得再给你写的那么好了，啊，
你能看到他有点懒，
对对对，
他有点匆忙，
或者说，
但是那个架子还在，那个文学家的那一种巨大的那种文学架构还在，
没错，
嗯
啊，就当然也证明了一点可能啊，
嗯，
就是说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的这个描写对象里边，他是有一半抽离的，他不那么动情。而曹雪芹在他描写的这个对象里边，他就是一份子，伤肝伤胆呢。
哎呀，你确实有很好的文学直觉，
嗯，
因为最伟大的一类的文学家就是小说家，
嗯，
他绝对是不能代入感太强的。
是的，
不然的话他写不出很好的作品来。
哎呀，写这个黛玉葬花呀和死的时候坟什么是这个那个的，你又觉得坐着哭着写的，恨不得这女读者一个眼泪汪汪的都得。但是你要看《金瓶梅》，你看哪一节你眼泪汪汪的？
我眼泪汪汪了。
你看哪一节？
我看李瓶儿死眼泪汪汪。
哦，你怎么跟西门庆大哥是一样的呢？啊，
对啊，我这时候带入了西门庆，当然也不是带入西门庆，是带入了一个普通人看着自己身边的一个，
嗯，
很年轻的白富美，27岁，
对，
然后在死亡猝然来临的时候毫无准备。哎，对了，老潘，我们以后讲一期沉重的吧。哦，
行啊，
蒋欣沉重的死，
啊，
就是《金瓶梅》里边的死亡。
哎呦，这个哎，这个好像之前有那么设计哈。
对对对对对，
可以，
必须要讲一期这个沉重的。其实所谓的沉重呢，也是为了让我们有一种，其实我觉得《金瓶梅》写死亡就是一种向死而在的感觉。
对，
就是你把死亡写的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残酷，每一个环节都给你看，然后你心里悚然，就觉得你一下就强迫你直面死亡这件事儿。
嗯，
对吧？
这个整个的《金瓶梅》让我最感动啊，差点泪下的一个环节，不是李瓶儿死
啊，是啥？
是西门庆去出差，梦见了李瓶儿生。
哦，李瓶儿梦里过来，
导那个情节导致西门庆在我心中的分数加了10分。
他做了好几回梦呢。
对，
对啊。
那次是就是他觉得外边有点吵吵啊，又安静啊，就睡了，然后什么什么，这醒后什么大
他哭
哭，
了，
天
眼
哪啊！
泪还都有，
对对对对对，那阵儿特别不《金瓶梅》，就是
非常不《金
就
瓶
那
梅》
么一《
啊。
红楼梦》呢，
所以说，这
那
就是《金瓶梅》的作者非常厉害的一点。当
啊，
你觉得他很《金瓶梅》的时候，他给你来点深情的 东
给来了一
西，
点《红楼
对不
梦
对？
》，
他
对，
当你觉得这个里面全是金钱交易的时候，他给你来点人情味儿，
是的，是的，
这就是生活呀，这就是人性啊，
没错，哇，这个拆迁队的刘老师把我们男性友谊给拆的也 差
我
不
还
多
没拆
了。
完呢。
对，我觉得还有一节是一个塑料的啊，或者是一个大展现，还有一个特别展现的，因为现在我们50分钟了，那得找焦点。对，就是金瓶不是这个西门庆死的时候是也是友谊真假的大展现，是吧？除了这个，好像其他的地方还有吗？
有啊，然后他的友谊的大展现，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他死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来考验友谊。但是
对，
你这句话说的特别好，这句话他引起了我另外一个观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所有的人性、所有的友情、所有的情是不值就经不起考验的。
事儿上见，我们经常说，
对，
事儿
千
上
万不
才能
要
见
考
真
验
章
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他们谈恋爱嘛，他要考验男朋友、女朋友，你千万不要考验，考验最后倒霉的是你。不是，人性其实是经不起考验的。你说
对。
不会啊，我在这个层面上接受考验，那是因为考验不够大，对不对啊？
是的，
所以呢，最后呢，西门庆死了之后呢，那个应伯爵呢，找了他几些兄弟们过来给他弄了个挽联儿，那个挽联当时是个水秀才写的，然后把西门庆写成一个生殖器的样子，说他曾经很气宇昂扬，后来又
那
变
是一
得
个
臊
祭
面大
文
拉，
是吗？
那是个祭文，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写得很搞
对
笑，
对，
当然也是通过这个兰陵笑笑生又开了个玩笑啊，
开了个玩
在
笑。
个死亡来临的很严肃的一个事儿，他来了一个很搞笑的，
这个潘金莲的死是个悲剧，西门庆的死给整成了一个喜剧，
有点
感觉作
有那
者
么一
就是
点，
想这么设计的，
对对，真的是这样。
他真正同情的是潘金莲，
说的没错啊！你看，真的是这样，
有一点，
有点是这样。然后李瓶儿死写的也那么详细，写的也那么感人。
其实西门庆死，我觉得应伯爵也不是很伤感，
没有，
对吧？
对对对
就
对，
觉得可能就是就这么作，应该也就差不多到这
对，
儿了，就这个意思。
过来哭了一阵儿。但是呢，应伯爵也显示了作为一个普通兄弟，作为一个曾经大家在一个。在是个利益联盟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修养，他
对，
当时把那
对
些
对对对，
对自我
帮
修养，
闲的自我
帮
修
人
养，
自我修养，然后他把那人召集过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
本身召集都召集不齐了，本
对
来
呀、他召集的实际上吴月娘的娘家兄弟、娘
你
家
看
哥
都
哥，
没主事人，你
没
说
主事人。
西门
这个
庆
时候
呀？
呢，应伯爵就说了，就说二哥，就说他你是他们的主心骨啦，
对，
以后呢这些事儿呢都要。你要拿主意了，那个，而且我还在那儿，还在那儿，那个，
有点扶不起来
有
啊，这
点扶
二
不起
姐，
来，说，哎呀，这事儿我管不了。那个，要不就那你得管。这
对，
既然家人主心骨没了，你就是他们家主心骨了。这也是个好兄弟
好
说
兄
的挺
弟
好的话，
应该干的。
对吧？
他又把他的那几个兄弟给张罗了张罗，说哥对咱不错
对，咱
啊，
们也就吊吊孝去
所以你看热结。最后是冷宋
冷送，
这两个
对。
就特别有对比
特别
鲜
有意
明，
思哈，
好像是宋的时候那几个人也挺不堪的，
反正也穷嘛，
是，
也没有啥，确实没有什么情感在里面，然后大家都是交易的关系嘛，然后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件事儿也正好可以说一下，就是好多人说，你看看西门庆死了之后，英伯爵立刻去投奔张二官去了，张
对。
二官就是第二个西门庆，
而且还给出了各种策划
对对，出
啊，
了各种策划，原来给西门庆的话又说给张二官去了，
对
就
一
是。
些商业点子，
对对，
一些财富来源，
对对对
就
对，
被他给弄下来了，
然后呢，好多人就批评他，他说是背叛他的兄弟，这哪里是背叛啊？人家本来是交易关系，大家利益同盟，然后西门庆死了之后，他又找另外一个人，不很正常吗？我觉得很
对，
正常，我
这
能
是
理
商
解。
业，
对啊，我能理解。
他倒是也没害西门庆家。
而且西门庆临死的时候，嘱咐的那个应伯，嘱咐他的女婿，陈静姐说，英儿爹。就是本来我们这给英儿爹他们要做一个什么呢？要做一个什么那个政府的批文下来了，
给好处的
哎，是要做一个一起做一个生意的。但是
对，
现在呢，我就不行了，那你让英儿爹去找别人去吧。
啊，
意思
就直
是
接就
你
你
也
看
别给他过，
都
你也
理
别给
解
他
这
做，
一
你
点
看他理解啊。
啊，是
人
是
家
是，
西门庆都不觉得他找别人去做生意，找别人当大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
大哥不就是这样的吗？
哎，应伯爵是不是给那个二官还说要娶西
哎，
门庆那个
对
谁呀、啊？那
对，
是，
是那个什么，那个介绍这个张二官娶了那个李娇儿，老二李娇
哦，介
儿，
绍了娇儿
啊，也介
啊，
绍要娶潘金莲，但是
嗯，
张二官后来就不同意娶潘金莲了，但是花了300两银子把李娇儿给买过去了，
你看应伯爵还居然还负责这个
善
善
后。
后，对吧？还负责善后，其实不太好找的，像李娇儿啊。
对
啊，
呀，是
雪伦
吧？
啊，都不太好
而且
找。
李娇儿长得比较属于那种比较又矮又胖的那种，而
没
且她原
错，
本就是个妓女嘛，
是。
最后能找这样好下家，真不错
而
了。
且以他对潘金莲的了解，他竟然这个啊，还要推荐，
对
还
啊，
要写推荐信，
写
就
推荐信，然后当然也后来也给一个春红，就说那你在这待着也不合适了，因为春红是个小戏子嘛。然后那个西门庆死了之后，他家养不起。这种一个书，又加上秘书加小戏子这样一个角色，他说你
对，
要不要走啊？他
是
说
的，
那我那爹，你如果能找个吧，那我给你找个推荐信，你找别人去
是，
吧。
所以我忘了西门庆死之后还是死的时候，英伯爵本来有一份提成的，有一个回扣的，说我那份我就不要了，我忘了是在什么那个章说的了啊，就说该，也可能不是西门庆死的时候，而是说帮那个特别可怜的其他的兄弟的时候，
对，我想起来了，是这样子的啊，
啊。
是有一回，就是那个西门庆帮他了一个另外一个穷兄弟叫常志杰，
哦，
给
就是
了
帮
他
常
五
志
十
杰。
两银子，让他去买房子，然后那个
哦。
给了应伯爵，应伯爵说哥，你找个人陪我一块儿去，然后那个西门庆说，哎，你拿着就行了，我不放心你吗？
对，
啊，
这
是这个，
找着陪着一块去呢，就
常志
是
杰
说
要给
表
他
达自
银
己的
子，
诚信，
对，常
是
志杰
吧？
要
我
要。
忠谏不眯。
对，常志杰
嗯，
说：“哥，你要点儿，
给
要不
五
要不就
两，我
是，
记得是说要给
对，
个
要不
五
要，
两。
我才不要，
对，
要不要不要。
你看，这是他们的十兄弟里边的，我看到的一点光明和温暖
”
啊，就
对。
是你是个穷汉，然后呢，他支持了你，你本来答应借贷要给我提成的啊，对吧？你恒大去银行借钱也老给行长钱呀，对吧？这
对，
个时候我不要，这个
是
是
的，
帮你的
没错。
啊，我
说他
忠谏
很
就
分
不
得
眯
清
了。
的，
对，这是兄弟呀，
兄弟啊，我不能沾兄弟的光
反倒是
啊。
他是十兄弟里边啊，
对呀，
比较撑得起来的那一个。
是，所以说西门庆特别的喜欢应伯爵。一方面，应伯爵这个人比较门清啊，有分寸感；第
对，
二呢，真的提供了特别好的情绪价值，
情商很高
情商
哈。
超高。我觉得可以给潘老师，你们
哎
俩
呦
可以
呦，
PK 一下了。
看，我
啊，他。
这以后以英伯爵为主角写一个，
然后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他的情商有多高哈，就是应伯爵，不是那个西门庆，刚刚当了官儿啊，
对，
他就要自己备好的那个带子，好像他们自己要备官
哦，
服什么
是
之类
的，
的，
是的，
他就花了钱买了一个什么犀牛带，
哦，
然后这时候呢，应伯爵到他家里来串门了，然后那个西门庆就开始炫耀，说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啊？
对，
二哥，然后应伯爵说哥。因为我觉得
哦哈哈。
这可是一个好东西啊，
哦，
满京城啊，整个京城你都买不着这个好东西。好在哪里呢？它是个水犀牛带。
你看看，
旱犀牛带呢，就是说你一放到水里它会沉，这个水犀牛带放到水里它不沉呐。
哦，哎，这个一下让我觉得啊，就是帮闲要有修养的，就是人家有职业精神，
而且要
你
见多识广。
见多识广，你要说你帮啥呀？
要不然你说啥呀？
马
你
屁
这
拍
种
过
锦上添花
马啊。
的，你添不上啊，对不对
对，他
啊？
能分清旱犀牛、水犀牛
对
啊。
他都懂这个。还有呢，有一个太监给他送了几盆花，然后我们的应伯爵又发现了这个花好看，盆更值钱。
哦，你看看，
然后西门庆可开心
西门庆
了。
这个土鳖就得需要这样的人，
对啊。
是
还有一
吧？
次呢，那个西门庆去宴请了六皇太尉这帮的，花了据说几千两银子，也挺累的。
是。
然后等到那个大家都走了之后呢，他就把应伯爵这帮人亲戚都叫过来，你一会儿回味我白天那时候光荣时刻，对吧？然后应伯爵说：“哥，你这几千两银子花出去了，山东可都响出名去了。
哦，你看看，
你看看。
一下打响了山东知名
”然
度。
后又说：“哥，他们高兴吗？高兴。那哥，那你这名响出去了，
你看看，
银子花的值。
可能本来西门庆还有点
他
心
有点
疼
心
呢，
疼。
这可不是小数，是吧？
对啊，
或者
你说
你
说。
到了吴月娘那儿，肯定得埋怨西门庆，是吧？
对呀，你
你
说说，
这
应伯
么多
爵这个
钱，
情绪价值
真
给
的
的多是。最后再说他一个例子，
啊，
就是李瓶儿死了，
是，
他痛苦。 哭，然后西门庆痛苦的不吃不喝，谁劝都不行，连潘金莲劝都不行，孟玉楼劝更要踢了，是吧？
对。
然后这时候吴月娘说：“那咋整啊？”他说：“这不吃不喝的，痛苦成这个样子，很过分呗。”这时候戴安说了：“他说等婴儿爹来了，就没事了。”果然，婴儿爹吧嗒吧就过来了。
戴安真懂，
真懂。就是戴安的故事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小厮。
是的，是的啊，怎么？我觉得戴安的故事简直可以啊！是这样，我们可以未来啊，完全可以聊一期《西门庆与职场》。
哎呀，可以的，可以的。
戴安是职场里边的普通员工的，
没错，就是那个西门庆的社交能力。
嗯，
然后他和其他人的怎么样去社交的？
是
怎么样说话的？
哪些帮西门庆拦着？哪些帮他通报？哪些事儿帮他藏着？哪些事儿要交代？
小戴安非常懂。
你潘金莲问啥，我说多少；吴月娘问啥，我说多少。
对，
哥们儿真行。
有些话呢，能给潘金莲说，不能给吴月娘说。
对，另外呢，在西门庆的这种大树下，我能干多少事儿？
对，
提供多大空间？
而且他学西门庆学的有模有样的，
他还把西门庆的小厮给睡了。
对对对，
是吧？
不仅把西门庆的小厮给睡了，嗯，而且还把西门庆的另外一个情人给睡了，奔四嫂。
哦，真的？哦，对对对对，两人结对了哈。
对对对，
后来
可能他俩不知道谁先。
你看着厉害厉害。
很有趣，是不是？
非常有趣。
然后我们说那这个李瓶儿死了，这个就作为我们这个今天这一期的最后的压轴，好不好？
是是是，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哈。
时间差不多
啊，然后再压轴一下吧。
嗯
嗯，说他那个李瓶儿死了，然后戴安就说让婴儿爹过来，他就没事了。
对，
婴儿爹就来了，怎么说的呢？
哦，
怎么能说服这个西门庆吃饭呢，喝水呢？
对，
这个很，我觉得你会说。
我。这个我当时看完之后我也惊为天人。
惊为天人是不是、
那个话递的、不是那个话给的。我想想啊、您帮我补充。我想就是婴儿爹呢、就大概就是意思就是饭在跟这不吃是吧，
嗯
大概这个意思，哎呦你还搁这对自己这么不好呢啊，这个另外这个家大业大，就是你当事一人啊，主事一人，如果你要是完了，你这个家可能就败掉了。另外一个，你这么多媳妇儿和财产，如果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好了别人了吗？啊，大概如果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劝也得这么劝。
对，你把核心的基本上说出来了，
是吗？
啊，
但是没人家说的有语言艺术。
对，他分层次的。
哦，
他是这样，他说哥，他说那个嫂子年纪轻轻就死了，你说别说你难过了，谁不难过啊？
哎，首先来个这叫
共情，
共情能力啊，共情。
我们也很难过，
就我也这样。
对，
啊、我
你难过很正常
啊。对对对对，
哎、
嗯，
你再难过都很正常。我
理解
你，
我懂你，
我懂你
啊
啊、
是吧？
然后就说那这样，你说谁不难受啊？他不过呢，哥，你居这个官啊，家里家大业大，就是你刚才说的呀。
对，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些嫂子们靠谁呀、啊？
你看看，
对吧？这些家产，
啊、
那可是靠谁呢、
第二个就是责任感，
责任感来了，
你要
是不是？
这你得撑起来这个责任、啊，
对，你得撑起来这个家呀。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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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可不能有三长两短。
是。
第三个又来了，三个说，咱们呢，嫂子既然死了，咱们好好的发送她，花很多钱发送她，
哎、
咱就在临至一尽，
风风光光的，
风风光光的出殡。
你看这个我都漏了，你看
漏了吧？
嗯。
然后这咱也就坐在这个份上，已经非常好了、你对嫂子非常好了。
嗯。
接下来我说啊。哥你还没吃饭呀？那可不行。孔子说就是说你的身体发肤取之父母，你怎么能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呢、
那应墨姐有没有说我说那个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这些媳妇们和钱可就好了别人了。哎呦其实好像有哎。
言下之意是这样意思，他没说那么白。
对，不像我那么俗
气。对吧，你比较直白。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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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人那个应墨姐还是有这个。但是如果让你有时间去组织语言，也可能说的比较好。
所以西门庆一咕噜就爬起来了，
对，
是吧？
马上开始吃喝。
是是是是，真的是啊，有道理。
对吧？
他也是这个心理学大师。
是，所以说我们最后就总结一下，应伯爵和西门庆的关系，他们就是交易伙伴。
嗯，
伙伴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是什么关系？
对，
对不对？也不强求什么兄弟情义，什么义薄云天啊，
是不是也能达到一定程度互相理解呢？
我觉得在一种社交的层面上来说，比较肤浅的层面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对，
但是最深层的来说，我估计他们这种友情是不行的。
对，精神是，你比如英伯爵的灵魂世界，西门庆是不懂的。
他们有没有灵魂还不好说。
但是他对英伯爵的价值可因为别人都叫你这个破落户，你这个硬花子，你天天跟在西门庆后边，尤其那些姐们老是这么说的。 但是呢，你会觉得西门庆对应步街非常尊重，
对，
觉得那
你二哥
非常好。
有时候跟开玩笑，你这个硬花子，你这个狗 啊。
对，那
但是就是损友嘛，是这样。
那有什么大事要请英二哥来帮他拿主意商量商量？
对。
互相看得起哦，
非常看得起，所以互相抬轿子。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这句问的特别好，就是他们相互之间满足了什么？我觉得他们满足了社会人的层面上的这种社会需求。
嗯，
对不对？
对，
大家都是个社会人，在社会上混的，相互满足。
嗯、哦，这难道不是友谊的一种方式吗？
是的呀。再说了，像《水浒传》那的义薄云天呢，又怎么样？最后大家不都死翘翘了？
是，那像《水浒传》里边呢，比如说像鲁智深和林冲这种的哈，又知心又过命的，你觉得现实中存在吗？
我们可以把它当个信仰吧。
觉得至少在《金瓶梅》里边是没有这样的案例的。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一下。
对，
《金瓶梅》这个社会，就像你刚才说的也特别好，就是说他们到底满足了什么样的需求？我觉得，那个《金瓶梅》它写了我们的社会的层面上的比较浮泛的那样一种欲望的需求。
嗯，
但是你最深层的灵魂上的一种惺惺相惜啊，这可能就没有了。那《红楼梦》才有。
是你说的时候，我快速搜索《金瓶梅》里边的 friendship，
有想起来了
啊，
庞春梅和潘金莲，
只属于女人，
这也是一个解构型的哦。
啊，就是
人人都说女人是塑料姐妹，人家兰陵笑笑生就不认这一套，就写了两个情比金坚的好
两姐妹，这个是一个，
嗯，
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下就不像《金瓶梅》的啊，郑哀月跟陈静济。
哦，不是郑爱月，是那个韩爱姐。
韩爱姐，说错了。
啊、对对对，说的很好。
韩爱姐跟陈静济。
韩爱姐和陈静济。
陈静济虽然是个混儿，嗯，但是韩爱月真的太专情了。
对呀、啊，韩爱姐确实很专情。
我觉得我当时在想，我说，除非兰陵笑笑生听过、见过这样的人事儿，一般他不会安排的这么惨烈，把一个女的。这有可能是真的，在那个晚明社会里边，有些人有一定的这种观念啊，专情。
所以说，我们也要相信，就是在《金瓶梅》这个世界里，就是说，虽然很多东西都被解构了，
对，
但是有一些很美好的东西，他还是不舍得给解构的。
天哪，这句话特别像老师，是吧？终于想起来，哎呦，我是一个大学老师。最后跟同学们还是要再光明一下的啊、
嗯，政治正确一下，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对。所以说呢，就是《金瓶梅》确实是一个成年人要读的书，要小孩子去读，他会觉得对这个社会充满了
是
失望啊。
没错啊、嗯，就是太庸常了，
嗯，
就觉得这个眼睛里面就不闪光了，那小孩。
但是事实上，对我们成年人来说、
嗯，
承认这个生活和人性的庸常是很必要的，
嗯，
对不对？
那最后结尾的时候，我就请教拆迁队的刘老师一个问题，这个少年这几大名著啊，这五六个，
嗯，
那少读啥，老读啥呀？那到底以你的标准呢？《红楼梦》什么年龄读？
我觉得《红楼梦》其实怎么说呢？就你就看什么老师带你入门了，
啊、
老师的范儿又出来了，
对，
对不对？
啊，
就是看你怎么，其实都可以读。
你说什么年龄段都行？
我觉得都可以。
嗯，
因为他那个怎么说呢？可能他读原著读不下来，
对，
不太好容易。但是老师会带你入门啊，你不就是带小孩去读那个去小学堂、博雅小学堂，还有得道少年得道，对不对？你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啊、
就带着小孩子去领会那种比较成体系的呀，比较高层次的那种文明啊。
所以也就是说，除了《金瓶梅》小时候不太适合读啊，毕竟确实是自制力也差，
对对对对，
价值观也不定型，
他也看不懂。
你看，再一个你容易走偏，跟我似的，老是看那个色情描写的地方，是吧？但其他的小孩其实都行，我觉得《三国》《水浒》《红楼》《西游》，
我觉得都行
，
我觉得都行，
对吧？《
金瓶梅》稍微有点，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有十几岁小孩愿意去看，我觉得也不要去阻拦。为啥呢？
嗯、
现在的十几岁的年轻人他都懂得，
是的。
而且《金瓶梅》里面的那些黄色就是不可描述的片段，他根本就看不懂。因为他都是我半文半白、
哦、也有道理啊，
对不对、
哦、
他看不懂，他如果想去看这个东西的话，他早就往网上去找了很多了。
我跟你说啊，就是真的是要看年龄、
嗯、
我初看金瓶梅的时候、
嗯、
我看那些地方是看的恶心、嗯、我起的生理反应
是
可能二十来岁吧。
哦，那时候你正在很浪漫的时候吗？
就是会觉得有点恶心，就是、
哦、
就是挺好一事儿，老是你 几百回合几百回合的啊，
就是把这个事儿写的动物化了哈。
最难，我最难看，就是你觉得那个散文部分还行吧？他经常什么一昂首大将军什么之类的，刚让我看呢，这些
他那诗词啊都是套语。
嗯，是
所有他那个什么那个肉蒲团，你看我显得懂得很多
啊，对啊，
那其实都是从那里边来的。
所以我看我第一次看金瓶的时候，我觉得诗写的远远不如他的文儿。
嗯，
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时候，觉得他的诗写的比他的文好，有这样的一种差别。
哦，但是你后来肯定会把这个感觉会改变。
那后来这个《红楼梦》统一了，
嗯，
但《金瓶梅》并没有统一，
没有统一啊。
就《金瓶梅》的凡是摞起来的字。描述的都是虚头巴脑的，
嗯嗯，
就缺少一种自然主义的描法的那种精准，
嗯，
或者是说白描的生动。
所以说我就说你的文学直觉好吗？是因为那都是套话呀。
所以我说我老想报中文系，没说错，啊。
哎呀，所以怪不得我们聊《金瓶梅》聊的这么好，
一个
就是很能很会启发我，也很会接我的话茬。
多谢刘老师，就是对于我这样的业余选手，你尽是鼓励啊。
那必须的，
嗯。
不是鼓励，是说实话实说。
好，那我们又七十分钟啊！
啊，其实关于兄弟还没有说完，我们以后再说。
嗯，对呀，
我们会经常
我们在职场里面继续聊。
对对对，我们在职场里可以继续聊。
对
啊，作为一个现代人，怎么去混职场？
是的，是的，
嗯，
啊！谢谢刘老师，
不客气，谢谢潘老师。
哎，好，再见，
再见。